监禁了18年。出狱后，他的女儿 Lucy 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奈坠入了情网，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人声鼎沸的法庭已经喧闹了一天，现在人们渐渐散去，法庭也渐渐安静下来。此时马内特医生、他的女儿 Lucy 马内特，还有被告的代办人罗瑞先生和被告的辩护律师斯特莱夫先生，正围在刚刚被释放的查尔斯·达尔内身边，祝贺他死里逃生。达尔内先生已经热情地、感激地吻过了 Lucy 小姐的手，也已经转身向斯特莱夫先生表示了热烈的谢意。这时候，罗瑞先生对大家说：“
我要向马内特医生建议停止交谈，命令大家回家。Lucy 小姐气色不好，达尔内先生过了一天可怕的日子，我想我们大家都精疲力竭了。”您说呢 ，Lucy 小姐？
他这个问题是向 Lucy 小姐提出的，却也瞄了一眼他的父亲。而这位父亲的脸仿佛冻结了，很奇怪的望着 Darnay， 那是一种专注的眼神，眉头渐渐的皱紧了，露出了厌恶和怀疑的神气，甚至还混合有恐惧。他露出这种离奇的表情，思想已经飞到了远处。 Lucy 把一只手温柔地放在他的手上，他缓缓地抖掉了身上的阴影，向女儿转过身去。 Lucy 说：“
爸爸，我们回家吧，爸爸。”“
好的。”
无罪释放的囚徒的朋友们分了手，他们有一种感觉，这个囚徒还不会当晚就放出来，但这种印象只是他自己造成的。通道里的光几乎全都熄灭了，铁门在砰砰嘎嘎的关闭，人们正在离开这可怕的地方。对于绞刑架、加号示众、鞭刑柱、烙铁的兴趣，要到第二天早上才会吸引人们在这儿重新出现。Lucy Manette 走在他父亲和达尔内先生之间，踏进了露天地里。他们雇了一部出租马车，父女俩便坐着车走了。斯特莱夫先生早在走道里就已经跟他们分了手，挤回到了衣帽间里。另外有一个人从来没有跟这群人会合，也没有跟他们当中任何人说过一句话，却一直靠在一堵被最深沉的黑暗所笼罩的墙壁上。等到别人都离开之后，他才慢慢的走出阴影，站在一边望着，直到马车走掉。现在，他向罗瑞先生和达尔内先生站着的街道走过去。
那么，罗瑞先生，办理业务的人可以向达尔内先生说说话了吗？
对于卡尔顿先生在白天的程序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今还没有人表示过感谢，也还没有人知道。他已经脱下了律师长袍，可他那模样并没有任何改善。
你如果知道办理业务的人心里有些什么矛盾，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的。哈，两种力量在斗争，一种是善良天性的冲动，而另一种呢，是业务工作的面子。
罗瑞先生脸红了，他热情地说：“
哦，先生，你以前也说过这话。我们办理业务的人是为公司服务的，我做不了自己的主。我们不能不多想公司，少想自己。哈，我知道，我知道，不要生气，罗瑞先生。你跟别人一样善良，这我毫不怀疑，甚至还敢说，哦，你比别人更善良。啊，实际上，先生，我的确不知道你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你看，我比你年龄大了很多，我想冒昧的说一句，我的确不知道这事儿会变成你的业务。哦，业务，上帝保佑，我没有业务。哦，真遗憾，先生，真遗憾，你没有业务。哈，我也认为很遗憾。如果你有了业务的话，我想你也许会好好干的。啊，不，愿主喜爱你，我不会好好干的。那么好吧，先生，业务是很好的东西，也是很体面的东西。而且如果业务给人带来了制约和不便，迫使人沉默的话，达尔内先生是一个慷慨大方的绅士，他知道该怎么大方的处理的。那么达尔内先生，晚安，上帝保佑你，先生。我希望你今天兴旺和幸福。马车。
凯尔顿先生的满不在乎使得罗瑞先生很生气，也许罗瑞先生还有点生自己的气，他生了律师的气，也生自己的气。他匆匆的上了马车，回凯尔顿银行去了。凯尔顿散发着啤酒气，看来已经有几分醉意，他哈哈大笑，转身对着达尔内说：“
瞧啊，把你跟我放在一块儿，真是一种奇特的机缘。哦，今天晚上你单独和一个相貌酷似你的人一起站在街头的石板上，一定感到很异样吧？”哦，我简直还没觉得回到人世呢。哦，我并不感到奇怪，你在黄泉路上已经走了很远，我想连说话也没力气了呢。哦，是的，我倒是真的开始感到一点力气都没了。啊，那你干嘛不吃饭去呢？那些傻瓜们在研究你究竟属于哪个世界的时候，我已经吃过饭了。来吧，让我带你到最近的一家酒店美美的吃上一顿吧。
卡尔顿挽起达尔内的胳膊，带着他通过卢格希尔来到舰队街，穿过了一段有街棚的路面，进入了一家小酒店。他们俩被引进一间小屋子。查尔斯·达尔内在这儿吃了一顿简单却美味的晚饭，喝了一些甘醇的酒，体力开始恢复了。而卡尔顿则带着满脸颇不客气的神情坐在桌子的对面，面前摆了自己的一瓶啤酒。
那么现在，达尔内先生，你觉得回到这个人世了吗？啊，我的时间感和地区感都混乱得可怕。啊，不过我倒是觉得已经恢复了很多了，能感到混乱了。哦，你一定感到非常的称心如意吧？啊，对我来说，最能叫我称心如意的，就是忘掉我属于的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对我毫无好处。哦，除了这样的美酒之外，同样，我对它也毫无好处。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俩是不大相像的。实际上，我开始感到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不太像。
一整天的情绪折磨，已经把查尔斯·达内弄得精神恍惚了。他感到跟这个行动粗鲁、面貌酷似自己的人在一起，像是在做梦，因此他不知道回答什么好，最后只好索性一言不发。卡尔顿立即说道：“
哦，已经吃完饭了，您为什么不为健康干杯呢，达尔内先生？为什么不注一注酒呢？”为谁的健康干杯？又为谁祝酒呢？怎么了，达尔内先生？那人不就在你的舌尖上吗？应该在的，
必然在的，我发誓他一定在。
哦，那就是曼内特小姐了。
哦，是的，曼内特小姐。
卡尔顿正面望着自己的伙伴祝酒，却把自己的酒杯扔到身后的墙上，摔得粉碎，然后又按铃叫来了另一个杯子。他往新杯子里斟着酒，说：
哦，要知道，你在黑暗里送进马车的可是个漂亮的小姐，达尔内先生。
哦，是的，
有她为你哭泣是很幸运的。你感觉怎么样啊，达尔内先生？能得到这样的同情和怜悯，我想即使受到生死的审判也是值得的，是吗，达尔内先生？哦，我把你的消息带给他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啊，虽然没有任何的表示，我却是这样估计的，他非常高兴。
这一句暗示及时提醒了达尔内，这个讨厌的伙伴那天曾主动的帮助他度过了难关，于是他立即转向了这个话题，并且对他表示感谢。可是回答却是满不在乎的一句：
啊，不不，我不需要感谢，也不值得感谢。首先，那不过是举手之劳。其次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达尔内先生。哦，让我问您一个问题吧。
哦，您尽管问吧，也可以对您的帮助聊表谢意。
达尔内先生，您以为我特别喜欢你吗？
哦，的确，卡尔顿先生，我还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呢。
那好吧，你现在就问问自己。
从您做的事情来看，似乎喜欢，可我并不觉得您喜欢我。
哦，是的，是的，我也觉得我并不喜欢你。我对您的理解力开始有了很高的评价，很高的。
不过，我希望这不至于妨碍我付账，同时也不至于妨碍我们彼此全无恶意的分手吧。
哈，分手？不，我才不会走呢。这么说，你打算全部付账吗？啊，那好吧，那就请再给我来一品托同样的酒。嘿，伙计，10点钟再叫醒我。
查尔斯·达尔内付了账，向卡尔顿道了晚安。卡尔顿没有回答，却带着几分挑战的神态站起身来。
达尔内先生，我还有最后一句话，你以为我醉了吗？
哦，卡尔顿先生，我认为您一直在喝酒。
认为？你知道我是一直在喝酒的。
既然您非要我回答不可，那么我的回答是，我知道。
啊，那你也必须明白我为什么喝酒。啊，我是一个绝望了的苦力先生，我不关心这世界上的任何人，也没有任何人关心我。
哦，那倒是非常遗憾。您是可以更好的发挥您的才智的。
啊，也许可以，达尔内先生，也许，也许不行。啊，不过，别因为你那张清醒的面孔而得意，你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那么，晚安了，达尔内先生。
这个奇怪的家伙单独留了下来。他拿起一支蜡烛，走到墙上的镜子面前，细细的打量镜子里的自己。他对着自己的影子喃喃地说：
哦，你特别喜欢这个人吗？你凭什么要特别喜欢一个长得像你的人呢？你知道你自己并不爱他呀。哦，滚蛋吧，你让自己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呀。哦，好一个理由，居然让你喜欢上了一个人。只不过他让你看到了你追求不到的东西，看到了你可能变成的样子。如果你跟他交换地位，你能像他一样受到那双蓝眼睛的青睐吗？能像他一样得到那张激动的脸的同情吗？哦，算了，说穿了，你在恨他。
他向那一品托酒寻求安慰，几分钟之内就把他喝了个精光，然后他便双臂伏在桌子上睡着了。他的头发拖在桌上， 竹泪一点点落在他的身上，犹如流成了一道长长的裹尸布。
本书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英国长篇小说《双城记》正在播出。
那时是纵饮的时代，大部分人喝酒都很厉害。不过时光已大大改良了这类风气。在目前，如果是朴实的陈述那时一个人一个晚上所能喝下的葡萄酒和混合酒的分量，而且说那丝毫无碍于他正人君子的名声，现在的人是会看作一种荒唐可笑的夸张的。在酒神崇拜的癖好方面，法律这种依靠学识的职业肯定不会比其他依靠学识的职业表现逊色，正在横冲直撞迅速创建规模更大收入更丰的业务天地的斯特莱夫先生，在这方面跟其他方面一样，也是不会比法律界的同行逊色的。
斯特莱夫先生在老贝勒和在法院里都颇为受宠，此时他已经开始小心的，却也大步的跨进他已经登上的阶梯的下层。现在，法庭和老贝勒必须特别张开他们渴望的双臂，召唤他们的宠儿。人们每天都要看到斯特莱夫先生那张红扑扑的脸从一片假发的圆谱里冲出来，有如一朵巨大的向日葵，横冲直撞，挤开满园的姹紫嫣红的伙伴，奔向太阳，向皇家法庭的大法官那张脸扑过去。有一回，法院曾经注意到，斯特莱夫先生尽管能说会道，肆无忌惮，冲动胆大，却缺少从一大堆陈述中抓住要害的能力，而这却是律师行当所绝不可少的最为触目的才能。不过他在这方面却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他到手的业务越多，他抓住精髓的能力也似乎越强。不管他晚上跟西德尼·卡尔顿一起狂饮烂醉到多晚，一到早上他总是能够抓住要害，阐述的头头是道。
西德尼·卡尔顿是最懒惰最没出息的人，却是斯特莱夫最好的盟友。他俩从一月到九月之间在一起灌下的酒可以扶起一艘豪华的巨轮。斯特莱夫无论在什么地方打官司，都少不了有卡尔顿在那儿，两手放在口袋里，双眼瞪着天花板。即使他们在一起参加巡回审判的时候，也照常喝到深夜。还有谣言说，有人看见卡尔顿大白天醉得像只放纵的猫，歪歪倒倒的溜回寓所去。最后，对此事感到兴趣的人听说，虽然席德尼·卡尔顿永远成不了狮子，却是一匹管用的惊人的柴狗。他为斯特莱夫办案子、做工作，扮演的就是那个卑贱的角色。
卡尔顿曾要求酒店的服务生在十点钟的时候叫醒他，这时候酒店的人过来推了推他。
十点钟了，先生。十点钟了，先生。
什么事啊？
十点钟了，先生。
你是什么意思？晚上十点钟吗？
是的，先生。先生吩咐过我叫醒您的。
我想起来了，很好，很好。
他昏昏沉沉，几次还想睡下去，酒店的人却很巧妙的对抗了他， 他们不断的拨火，拨了五分钟。卡尔顿无奈的站了起来，一甩帽子戴上，走了出去。他转进了法学会大厦，在高等法院人行道与报业大楼之间的路面上转了两圈，让自己清醒之后，转进了斯特莱夫的房间。斯特莱夫那个从来不在这一类会务中服务的职员已经回了家，开门的是斯特莱夫本人。他穿着拖鞋和宽松的睡衣，为了舒服，敞开了胸口。他的眼睛露出种种颇为放纵、劳累、憔悴的迹象。这种迹象在他的阶层里每一个生活放荡的人身上都可以观察到。斯特莱夫对卡尔顿说：“
哦，你来晚了。哦，我觉得跟平时差不多，也许吧，晚了半个小时吧。”
他们俩进入了一间皮塌的小屋，屋子里有一排排的书籍和四处堆放的文件，壁炉里炉火燃得白亮，壁炉架上水壶在冒着热气。在陈年的文件堆里，有一张桌子琳琅满目的摆满了葡萄酒、白兰地酒、甜酒、糖和柠檬。斯特莱夫看着卡尔顿说：“
哦，我看你已经喝过了，西德尼·卡尔顿先生。”“啊，是的，今天晚上喝了两瓶。我想我跟白天的当事人吃了晚饭，或者说看着他吃了晚饭，都一样。”“哦，你拿自己来作证，西德尼，这可是罕见的招数啊！你是怎么想出这个主意的？这灵感从哪儿来的？”“哈，我就是觉得她相当的漂亮，我又一想，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能跟她一样。”“哈哈哈哈，你跟你那运气哦，谢谢你，干活吧，干活吧。”
柴狗闷闷不乐的松了松衣服，进了隔壁的房间，拿进来一大罐的冷水、一个盆子，还有一两块毛巾。他把毛巾浸在水里，搅个半天，裹在头上，那样子有点吓人。然后他在桌旁坐下，说：“
嗯，好，我准备好了。”
斯特莱夫先生翻了翻他的文件，非常的高兴。“
啊，今天晚上没有多少提炼活做，资料库。”“啊，那有多少？”“哦，只有两份。”“那么先给我最费劲的。”“哦，这儿，西德尼，干吧。”
刚才播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